皇太子李建成、齐王李元吉正在折磨尉迟恭，突然外面一阵大乱，有人跑进来送信，可了不得了。尉迟恭的两个妻子黑白二世攻打府门，现在打得太厉害了，请殿下速速定夺。
好、啊，
把俩小子吓得颜色更变了，心里纳闷儿，这我们把尉迟恭弄来，这消息怎么走漏出去的呢？其实这个事儿并不奇怪，前文书咱说过，尉迟恭从正定回来累死乌骓马，曾经派几个老百姓用一辆车把死马送回府里，并要求这些人给夫人送信，说我上天牢段思玉探监，一会儿再回府。人们用一辆车把死马送回去，黑白二世夫人大惊啊，哎呦，老将军还朝了，把马都累死了，可见他多么着急了。后来一问，哦，上天牢段思玉给秦王探监去了，等着吧，左等也不回来，右等也不回来，那酒菜都摆凉了，二夫人甚是放心不下，命令府里的总管叫李忠赶紧到天牢段思玉去看看。这个李忠啊，为人十分精细，起身到天牢见着典狱司张环、张世贵，一问老元帅来没来，张环不敢隐瞒呢，说来了，不但来了，还发生了点事儿呢，遇上隐妻二王了，他们不知在屋里吵些什么，吓得我们也不敢进去看，隐妻二王满面是血先跑了，尉迟老元帅随后走的，上哪儿去就不知道了。
哎呦，
李忠一想啊，我们老元帅与隐妻二王罪不和呀，怎么又碰到一起了？他放心不下，打算后头看看，正在追赶老元帅，偏赶上小狮子街一阵大乱，他躲在背墙角地方一看，一伙子人黑灰抹脸，青纱罩面，把老元帅七手八脚五花大绑给架走了。李忠有心过来，又一想不行，一个是能力有限，人单势孤，二一个要被发现性命也难保，莫不如背后跟踪吧。他掏着就跟到角门，一看这伙人把尉迟恭架进去，把门上上，李忠顺着胡同转到正门，抬头一看齐王府，这他就明白了，撒脚如飞回去给二位夫人送信。两个夫人一听火撞顶梁啊，则子啊，李建成、李元吉，我们尉迟家与你何仇何恨，你再三再四陷害我们老将军，今天又绑架于他，你究竟是为什么？姐妹二人一商议，算了，这个官当不当有什么用啊，真是官大声显，树大招风，又遇上这么个昏君李渊，光听奸臣的，不纳忠语，陷害忠良，咱们姐妹就反了就得了。本来这俩女人都是武将出身，当年跟过孟海公，上马提刀征杀于两军阵，也是性如烈火呀。姐妹二人商议已定，披挂整齐，点齐府中300多家丁，就杀奔齐王府。齐王府有把门的，当然是不让进了，三言两语说不到一块儿去，让夫人一刀把门军给砍死，然后命令开门，这就架石块咣咣砸这个门呐，喊杀连天，惊动府里的建成、元吉。这俩小子是个草鸡，平日趾高气扬，遇事一筹莫展呐，见着硬的他俩就完了。哎呀呀呀，这可怎么办？有心抵挡没那能耐， 这俩小子心虚理亏，一想脚底下抹油，咱溜之乎吧，带着府里的王妃开后门，这俩小子跑了。时间不大，黑白二夫人攻进齐王府，命人四外寻找，在阴安殿把尉迟恭给找着了。两位夫人一看，哟，这还是尉迟将军吗？人都变了样了，两腮深陷，二目乌光，是奄奄一息，遍体鳞伤，人眼看就完了，要晚来一步，尉迟恭性命就保不住了。二位夫人气质连咬牙在哭啊，这还了得吗？有心抬着尉迟恭赶奔八宝金殿见李渊辩礼，又一想，算了，既然李渊是个混蛋，跟他也分不出青红皂白来，哪儿去辩理去，反了吧。黑氏夫人还有点主见，说姐姐不可呀，像我姐妹二人人单势孤，咱们造反造得成吗？莫不如退归原地，回家乡就得了，务农为业，春种秋收，何乐而不为，一日三餐粗茶淡饭，吃也香甜，睡也安然，跳出宦海，免生风浪啊，咱走就得了。最后两位夫人保护尉迟恭，带领全府的家人放了三声反炮回原籍去了。这也是黑白二十夫人一时悸动，不明大体，你想你们走了把事儿弄清楚了，结果什么也没弄明白，走了。这件事情震动整个京城，天光一亮是家喻户晓，妇孺皆知，连文武百官都得着信儿了，就是李渊一点消息也不知道，身居九重是与世隔绝呀、啊，外边的事儿没人跟他讲，他是一点也不知道。第二天吃罢了早饭，李渊稍微活动了活动身体，一算计，今天是31天，也就是该杀秦王李世民的日子，他是越想越恨，吩咐一声，来啊，传点升殿。三声金钟响，玉声六鼓催，李渊升了殿了。文武百官朝贺已毕，分立两厢。李渊把龙胆一拍，来人，传朕的旨意，在天牢提出李世民，绑缚午门，斩。话音未落，左班丞相魏征出班跪倒在地，万岁且慢。李渊一看，干什么？又来事儿了，我一说杀李世民，这帮人跟着就捣乱，没等问青红皂白，李渊这火先上来，啪一拍桌子，魏征，咱们有言在先，1月期满必斩世民，你因何又拦挡？哎呀，陛下喜怒，臣不是求情，只因昨夜晚间京城发生一件大事，我主可知否？哦，何事奏来？启奏陛下，只因昨日尉迟老元帅还京，到天牢段思玉前去探看秦王，遇上尹齐二位千岁，不知他们何故发生摩擦，那尹齐二王暗下毒手，将尉迟老元帅绑架到秦王府，飞行拷打，后来激怒黑白二十夫人，闯府门救走尉迟恭。这件事情闹的是满城风雨呀、啊！望求万岁当殿明示，查清此事，然后再法落市民不迟。哦，有这等事？他呀还有点不信呢。这时候中书令褚遂良跪倒在地，跟魏征说的是一样。 来啊，传朕的口旨，召皇太子李建成、齐王元吉上殿。
遵旨。
时间不大，这俩小子也来了。不过这俩小子心里可有了底儿了，如果黑白二世夫人不反，不把尉迟恭给弄走，他们俩就身封爵帝了。后来一扫就走了，好办了，这一走就没有对证了，我们哥俩怎么说怎么都是理了，在外面提带辽袍上了八宝金殿，爹爹呀，给儿做主
啊。
李渊一看这俩孩子怎么这模样，三叉术法金冠也歪了，满脸都是伤症，那袍子撕的一条一条的，这怎么回事？建成，
爹爹，
你把昨日发生之事对朕奏来，爹爹容奏。昨日爹爹给了我们一道圣旨，我跟我三弟李元吉到天牢段思玉给我二弟探监，哪知道我们一进监房，正好遇上尉迟恭与李世民窃窃私语，我们听见一声高一声低，可能要剥夺爹爹的江山，被我们哥俩给堵上。尉迟恭羞恼成怒，抡起紫金鞭就揍，好久没把我们打死了。不但打我们哥俩，还说我们哥俩陷害秦王，力逼着我们哥俩招供。爹爹请想，这不是屈打成招吗？当时我们哥俩惹不起他，自可百依百随。后来我们哥俩抽空逃走，越想这个事儿越冤枉。正赶上尉迟恭离开天牢段思玉回府，我们在半路上把他截住，跟他讲要叫他赶奔八宝金殿见爹爹辩理。尉迟恭野性不改，不跟我们来，为此我们发生口角，我们也没打尉迟恭啊。他们抓住这点把柄，黑白二世夫人愣说我们靠打他的丈夫，领着300多人一把火把齐王府给烧了。爹爹，你想这还像个朝廷的样子吗？他们想反就反，想打就打，目中无人，野性不改，爹爹给我们做主啊。
哎呀，
李渊一听心里头十分的不痛快，心说尉迟恭啊，谁让你进京了，给你圣旨了吗？再又说了，没有我的旨意，你怎么敢奔天牢跟李世民接头？不用问，这里边必定有鬼呀。那偃旗二王不管有什么罪，你得跟我说，你有什么权利暴打国家的亲王，竟敢纵火烧了齐王府，这还了得？李渊，你说混蛋吗？专门偏听偏信，他这俩宝贝儿子说什么他听什么。正在这时候，听底下嗷嗷一声，程咬金上了殿。
万岁，
你可别听一面之词，据我所知，这偃旗二王李建成、李元吉私自绑架尉迟恭，飞行靠打，强行逼供，把老元帅折磨得死去活来，现在齐王府还有刑具和尉迟恭的血迹为证，请万岁明察。文武百官都不干了，呼啦朝跪倒一大片，都要求李渊给做主。这面是建成、元吉，那面是文武百官，是闹闹不休啊，把李渊抄的头都疼。这你等别说了。李渊一想啊，可能百官这是起哄，向着尉迟恭有心呢，给建成、元吉做主，
不行，又怕引起公愤，
怎么办呢？李渊想了个主意，各位爱卿， 不必争吵。向南尉迟恭无有旨意选召，私自还京，欺罪一也。不经朕的允许，私自探监，欺罪二也。黑白二世纵火烧了齐王府，欺罪之三。按理应说严厉惩处。念尉迟恭为大唐立下不少战功，故不究既往。既然他自动弃职而逃，也就算了，朕不追究事。就目前而言，秦王李世民身犯不赦之罪，必要斩首，请等退下。
哦，不追问尉迟恭的事了，胡说八道就算完事了，挨打也算白挨了，还要杀李世民，把文武百官气的，这个无道的昏君保他坐镇。头一个就是大爷魏征，赶紧把纱帽摘下来，吾皇万岁万万岁，老臣年老昏花，难以办事，眼花不能看君王的本章，耳聋不能听万岁的旨意，愿辞官归家。魏征这一跪下，呵，后边紧跟着跪下一大片，万岁臣愿辞官，臣愿辞官。越来越多文官武将跪倒一大片，足有300余人。李渊一看，呀好啊，哦，威胁我，拿辞官吓唬我，辞就辞呗。现在马放南山，刀枪入库，四海昌平，万民乐业，要你们有什么用？你们都走了，我倒静心。李渊也是有故事。好，朕准造。他把袍袖一甩，再看武将摘盔，是文官摘纱帽，噼里啪啦把衣服全脱了。百官一走，再往金殿上一看，不是金殿，成了布衣铺了。李渊往下一看呢，哎呀好了，文官武将几乎都走光了，我这不成了光杆皇帝了。李渊越想越着急，觉得胸膛一热，眼前一发黑，一口鲜血就吐到龙栓。建成元吉赶紧过来，哎呀父皇怎样，父皇怎样。李渊说不出话来，一摆手，那意思到后宫休息。李渊退殿，这朝廷没法维持了，人都走了。李渊越想越懊恼，吃不下喝不下，病体是日益沉重。咱们一句话简短，他呀也没心杀李世民了，他一想要再把李世民杀了，看来一点余地都没了。他传了一道旨意，把李世民永远监禁。秦王可受了罪了。咱们说光阴似箭，日月如梭，转眼之间半年过去了。这半年之中，朝中倒也平安无事，李渊的身体逐渐恢复。这一天刚吃完了药，就听见这钟鼓不是好动静，咚咚咚，咕噜噜噜噜噜噜。李渊一愣，没有我的话，什么人私打景阳钟、凤阳鼓？难道朝中发生了大事？正这时候，内监来报，启奏陛下，现在中书令房玄龄请陛下及早升殿，有要事启奏。哦，传点升殿。李建成、李元吉陪着他爹，李渊升了殿了。这时候中书令房玄龄跪倒在金阙之下，口呼万岁，大事不好。爱卿不必着急，有本及早奏来，
万岁荣奏，今有后汉王刘黑塔、西宁王马奎二德建都永靖府，起凶兵十万犯我边界，火烧甘草关，大破魏元，扫平陇西，夺去了周西关、甘谷关、天水关，连破我唐营十七座，我朝守关主将梁国瑞满门尽节，节度使和平弼坠城尽忠，一门府十万的火急，还有南阳王朱惨，福宝随后主名叫杨旭，建都在广元府，也起大兵十万犯我边界，大破棋盘关，兵取阳平关，下廖阳破奉县，兵进观音山，我朝守将吴世恩便捷投敌，节度使赵永怀醉成自杀。
啊！
李渊吓得一愣啊！还有何事？万岁！还有幽州王叫左世雄，听说此人起兵北平府，大破咱们清水关、永和关、堰水关、黑龙关，兵犯韩城。知府叫周光义，副将曹宝忠全都战死，寺外奏章像雪片一样来到京城，我长安伏备受敌，愿主公早早明断。房玄龄说着话好像没哭了，等说完了皇上没声了，房玄龄抬头一看呀，李渊呢背过气去了，脖子一蹬，俩腿一蹬，面无人色呀。建成元吉捶打天心，爬在后背好半天，李渊才明白过来，朕朕气死朕也。这回李渊可害了怕了，你当皇上的手下要文官没文官，要武将没武将，到时候不傻眼吗？他一想是怎么办，急得他在八宝金殿上连跺脚再摇头，是一筹莫展，没招，就得瞪眼等死。正这时候褚遂良上了殿，陛下，现在五国联军派来特使，一个叫驼金牛，一个叫驼金秀，要求见陛下。
哦，
李渊一听派特使来了，把他找到殿上，我得问问是怎么回事。玄，时间不大，就听殿脚之下脚步声音，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，这是走道吗？跟砸夯一样。李渊手扶龙书案往下一看，呵，这俩大个子跟显道神一样。上垂手这个人身高能有一丈二尺六，下垂手这个最小也有一丈二尺八，跟两尊黑塔相仿，晃晃悠悠上来了。这俩人拔着胸脯，迈着大步，真是旁若无人呢、啊，没把唐朝看到眼里头，到了金阙之下长揖不拜，没给磕头就做了个揖。上垂手是特使托金牛，在后背拽出一封书信来，双手往上一递，这是给大唐陛下的，请你过目吧。殿头官战战兢兢把这封信接过来，双手呈于李渊。李渊心里头泄气，把这封信打开了，再看上面写着字呢，一开头写的是五国联军都盟主汉王刘黑塔致书于大唐皇帝李渊名下，没管李渊叫陛下，不承认。李渊往下看，特勒令儿削去皇帝尊号，迁居江南，将黄河以北之国土归五国共管。 唐帝国要赔偿五国兵费白银450,000两，招一次赴京。吴国远来不易，鞍马劳乏，兵将辛苦，唐帝国应送美女1000名，绸缎50,000匹，牛羊万头，珠宝十车，以示慰劳。如是者，今后各自罢兵，平等互利，兄弟往来。如忠言逆耳，胆敢不遵上述条款者，激怒我联军，可日进兵，管教尔玉石俱焚，鸡犬不留，悔之晚矣。李渊呆若木鸡，连话都说不出来。这哪是信，这就是通牒。李渊怎么答复人家？就听特使托金牛说话，哈哈哈，明夏不必左右为难，你就按照上面说的办吧。我家大王限令你3日之内必须答复，本特使住在长安，听候回信。逼上来了，人家说完了转身仰面大笑而去。李渊也退了殿了，让大伙给抬回去的。哎呦，这3天怎么过的？李渊一想，完了，干脆我上吊抹脖子就得了，我有什么面目见人呢？1天过去了，没有主意；2天过去了，没有办法。就在第3天的晚上，突然皇太子李建成乐着就跑进来了。哎呀，恭喜爹爹，贺喜爹爹，好事来了。